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良苑讲台。今天与您分享的一段经文呢，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一到十一节。首先呢，由我为大家读出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相信大家对于这十一节的经文是非常的熟悉的。这十一节的经文呢，主要是记述了耶稣在耶路撒冷圣殿内的事迹。那时候刚巧祝棚节，但耶稣呢仍然留在了耶路撒冷。文中提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呢都是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而文士的职业呢是抄写圣经，法利赛人呢他们对旧约的圣经是非常熟悉的，特别是对于摩西的律法。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这十一节的经文呢，我们首先要从第七章开始看起。第七章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就是关于律法。我们看到在第七章呢，耶稣在祝棚节来到圣殿里教训众人，他的教训呢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果效，就是群众呢议论纷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说众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守律法的。在法利赛人和祭司长看来呢，那些百姓相信耶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律法，所以才会相信他。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官员叫是尼哥底母的，他建议要按照律法去办理，因为呢定一个人的罪之前呢必须要先听他的口供。第七章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点，就是关于律法。所以我们要留心一点，就是律法和定罪他们之间的关系。而第八章呢就是从律法和定罪这样一个关系开始的。我们来看第一节，那里说到个人都回家去了。个人都回家去的意思就是说，在祝棚节的时候，百姓来到耶路撒冷守节，等节气完了之后呢，他们就要返回自己的家乡。但耶稣他并没有回到拿撒勒，他去到了橄榄山。第二天的清早呢，耶稣又回到了圣殿，经文告诉我们他坐下就教训众人。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个意外。在这个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将一个在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带到了耶稣面前。我们看到经文给我们很清晰的看到，就是法利赛人这样的一个做法，他们是有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就是他们要试探耶稣，他们要得着控告耶稣的把柄。第四节那里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你说我们该怎么样处理这样一个事情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这里有一个不怀好意的试探的，他们对摩西的律法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摩西律法而向耶稣虚心的请教，他们的动机是试探，为要得着控告耶稣的把柄。摩西的律法教导的非常的清楚的，在利未记的第二十章第十节，或者申命记的二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那里都对行淫的罪呢定了死罪，就是要被打死的。摩西的律法记载的非常清楚，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试探的空间。 自叹的空间。这里呢，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说在经文当中提到的律法，它并不是指的是罗马的法律，而是指的是摩西的律法。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的以色列那样一个环境当中，以色列民他不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一个群体，他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下面的一个管辖的区域，生活在罗马帝国的管理或者权柄之下。作为犹太人呢，他们当然要遵守罗马帝国的法律了，但是规范他们日常生活的，也就是说他们的道德啊，他们的信仰的是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吩咐要把行淫的人用石头打死，但是如何执行这样一个规定却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现实的困境。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罗马的帝国的政府并没有赋予犹太人可以按照摩西的律法去执行一个人的生死的权利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罗马政府没有赋予这样一个权利给犹太人。我们看到如果耶稣回答说应该把这个妇人用石头打死，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可以向罗马政府控告耶稣说他煽动不合罗马律法的施行。同样如果耶稣回答说不应该把他用石头打死，他们可以从摩西的律法来指责他藐视摩西的律法。所以这里就存在一个两难的问题，也是一个试探空间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非常的有学问，他们运用了他们的这样一个学问，利用了这样一个试探的空间，这是一个关乎律法的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法利赛人和文士试图击倒或者打败耶稣。耶稣怎么样去应对的呢？面对这样一个试探的空间，或者说这样一个两难的一个问题，耶稣的回答说用石头打死这个妇人是可以的，但必须是没有罪的人。经文是这样说的，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但是如果我们对于这段经文的分析呢，仅仅停留在这一步的话，我们就可能失去对这段经文更深刻的一种了解或者认识。所以呢，我们在前面的基础上，我们也继续的向下想一想这段经文。当我们往下想的时候，这里可能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来看待耶稣这样一个充满智慧的应对。他这个智慧有没有存在一种问题，或者说一种差异？比如说我们提到按照摩西五经的字面理解，耶稣的回答妥当吗？在定罪和行刑这个方面，如果我们参照申命记的第17:5-7，经文是这样记载的，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打死。行淫是一种罪，这是肯定的，对这个罪的刑罚是死刑，是用石头打死，这也是没问题的。但是第六节那里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第七节，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我们看到申命记的17:5-7这三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为了尽量避免有人无辜的被冤枉，有两个关需要过的。第一，就是必须要有最少两个见证人的口供。第二，先下手的，就是说先执行这个律法的，必须是见证人，然后众人才可以。如果某人自称是见证人，但他其实是串通做假见证去陷害他人的，这个人因为是先掷石头的那个人呢，他就要负上流无辜人的血这样的一个罪。因此呢，执行惩罚，摩西的吩咐是必须是见证人先下手，然后呢众民才下手。在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比较耶稣的回答和摩西五经申命记17:5-7的记载呢，我们可以看到存在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差异。我们看到耶稣面对法利赛人和文士不住的问，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但是摩西律法说的是什么呀？见证人先下手，然后众人。不知道您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这样一个差异？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来到这里可能就有人会问，耶稣的这个智慧的应对是否存在问题？耶稣是否更改了摩西的律法，也就是说把见证人更改为没有罪的人？如果存在这样的问题或者漏洞， 我们看到那些通晓摩西律法或者急于找耶稣把柄控告耶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又为什么不指出呢？为什么不利用耶稣的这样一个漏洞呢？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它呢可以引导我们对于经文的思想呢不断的进行深化。好，下面呢我们就试着来去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是没有罪的人，另一方面是见证人。如果我们回头看约翰福音八章第三节的那里的经文呢，非常的清楚，就是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饮食被拿了福音来，这件事情肯定是有见证人的，但非常的奇怪，见证人始终没有出来指证。从文士和法利赛人而言呢，他们当然也知道摩西说先下手的必须是见证的人，如果他们有见证人在场的话，他们可以理直气壮的反驳耶稣，说摩西并没有规定没有罪的人先扔石头，只规定见证人先扔石头，但他们不能够提供见证人，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办法使用见证人这样一个条款来去反驳耶稣。既然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知道必须要有见证人，但又不能提供，所以呢，这点呢就非常的让人为难，可以说是不合律法。可以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说他们是知道见证人不在场，正因为他们知道见证人不在场，所以他们也要抓住这个机会来试探耶稣。他们要试探耶稣在没有见证人的情况下处理一个因淫乱被捉拿的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状况下，他们希望找到耶稣的把柄，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耶稣回答既然没有见证人在场，那就放了这个妇人吧，他们就会说一个行淫的人是不应该轻松的被释放的。如果耶稣回答虽然没有见证人在场，仍可以下手去打他，他们也会谴责耶稣不遵守律法。所以呢，如果一个人想找你的把柄要控告你，无论你怎么样说，对方总会找到缝隙来去抨击你的，这还是一个两难问题。针对这个没有见证人的情况，耶稣给了他们一个回答，就是什么呢？就是那就让没有罪的人先下手。耶稣既没有否定这个妇人行淫了犯罪了，也没有否定行淫是罪，更没有否定奸淫是要被石头打死。耶稣所针对的是谁要先下手做出定罪这一点。这时呢，我们要继续思考耶稣这样一个答案。当时在场听了耶稣这个回答的众人，尤其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心里一定也在思想，也在盘算，究竟耶稣所提出的和摩西律法所规定的两者有没有出入，或者说两者有没有抵触。那么什么是没有罪的呢？没有罪可以有两个用法，一个是没有犯罪的能力，第二个是有犯罪的能力但没有犯罪。对于前者呢，这当然只有神才合乎要求，当然也不是耶稣的意思，他并不是要求你们当中谁是神就可以先下手。在犹太人的群体当中呢，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无罪的，如果有人说自己从来都是无罪的话，他就要面对一个被石头打死的风险，因为这是亵渎的罪。耶稣所说的没有罪明显是第二个用法，就是有犯罪的能力但没有犯罪。人有犯罪的能力，也常常犯罪。摩西的律法对罪有明确的说明，也对罪的刑法呢有明确的规定，但律法并不单是对罪和罪的刑法有规定，也对罪行提供了一条赎罪的出路。这种赎罪的出路呢，就是通过献祭的方式来赎罪。所以耶稣所说的这个没有罪，应该是指在摩西律法下并没有罪，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固然会在摩西的律法下做了犯法的事，但他也可以按照律法的要求做出赎罪的补救。也就是说耶稣并不是说你们谁人自出母腹以来都没有犯过律法摩西的律法，而是指你们谁能够在这时刻在摩西的律法之下可以站立得着，没有什么可以被人指责的。一个人如果能够在摩西的律法之下满足律法的要求，虽然犯了法，但仍然能够按照律法的要求为所犯的做出补足，这个人就是在律法之下没有罪的。并不是他自己说了没罪就没罪， 他不能够为自己自圆其说的，他即使按律法而行，他就有律法为证，也就是说律法可以为他做证。换言之，赐予律法的上帝为他作证，神就是他的见证人，证明他是没有罪的，是尽了律法上诸般的义。耶稣在这里并不是主张说靠行律法称义，而是摩西的律法只能规范了人的一些外在的行为，如果你犯罪了，你可以通过按照摩西律法的要求献祭的形式来赎罪。所以耶稣说没有罪的人和摩西说的见证人，就是摩西律法规定的见证人的关联就在这里。一个人不是凭着自己说他有罪或他没罪，只有神才可以说这个人有罪或没有罪。换言之，只有神才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更好的来去理解耶稣说的那句话，就是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主耶稣提出这个没有罪的人先下手，他不但没有废掉律法，而是指向了设立摩西律法的耶和华神本身。正是因为这一点呢，没有人敢指控耶稣把律法给改了，包括那些精通摩西律法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而耶稣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个条件，也对当时的这个祝棚节的这个时令呢也非常的吻合的。如果我们留心经文，在上文提醒我们，耶稣在晚上去了橄榄山，在清早回到圣殿里教训众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把这个妇人带来了。因为一般的犹太人呢是以日落为一天的终结的，在这个仍没有日落的时间，应该是还算是祝棚节的时间。按照传统，这一日呢应该是一个犹太人为他过去一年所犯的罪向神请罪请求赦免的最后一个机会，过了这一天就再没有机会了。所以在这个时刻来到耶路撒冷守节的百姓应该通通为自己的罪做一个失切的赎罪行动，如果有什么罪呢，都应该到圣殿向祭司按照摩西的律法的规定或者要求去赎罪。但是现在对于耶稣的这个回答，竟然没有一个人敢行出来正面响应耶稣。我们注意到耶稣并不是要求所有下手的人都是没有罪的人，耶稣只是要求先下手的第一个人他是没有罪的。换句话说，耶稣只是提出在当时在场的那一批人当中，只要有一个人能够说自己是没有罪的，就是按照律法的要求行圆满了，他就可以下手，然后其余的人也可以跟着他这样去做。但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是没有罪的，他们一个一个的退去了。法利赛人和文士以为用摩西的律法来试探耶稣，现在反而被耶稣怎么样，用律法来指出他们不守律法，他们全部都不敢在律法面前自称是没有罪的。经文怎么说呢？他说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法利赛人和文士走了，当时在听到的百姓呢也是一个一个的走了。于是耶稣再一次从弯身在地上写字转为直起腰来，这个身体动作的转变仿佛暗示了一个从审判官从听供词转向宣判的一个样式。第四节那里说，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十一节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妇人犯了奸淫，他是有罪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没有人定他的罪。这不是说没有人说奸淫不是罪，而是没有人敢用石头打死他。而耶稣怎么样呢？他也不定他的罪。行淫是罪吗？当然是，这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没有争议的，是肯定的。但是对于怎样定这个罪，或者说怎样处理这个罪的人，才是问题的关键。耶稣面对这个犯了罪的妇人，他并不是说行淫不是罪，耶稣所关注的是这个犯了罪的人他应该要怎么样。耶稣不定这个妇人的罪，其他已经离开了众人也不定他的罪。这两者的分别在哪里呢？分别在于众人的不定罪是因为他们不能在律法前站得住脚，而耶稣的不定罪是因为他的怜悯宽容。我们要留心，耶稣的怜悯不是对这个犯了罪的妇人，而是对这个妇人所犯的罪。分别在哪里呢？或者说耶稣怜悯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分别在于一个罪人是否承认自己有罪，是否愿意悔改。悔改第十一节那里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宽恕可以说是无条件的，那是一种恩典的表达，但也可以说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妇人后来是放纵的生活，或者说她不再行淫乱的生活，我们不得而知。这段经文也没有直接的写出这个妇人的认罪，但是从一个间接的一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她是用主来称呼耶稣的，她明显显示出了对耶稣的一种尊重。其实他在事后的生活改变是怎样的，并不是约翰所关注的焦点，他要突出的重点是耶稣，突出的重点是耶稣怎么样对待众人，特别是他的宽恕是要被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衔接的。我们的主耶稣的宽恕是大的，妇人犯的是死罪，他应该是难逃一死的，当天就应该死在那里，但是他却平安的离开了，就是说按照事情发展的原有的轨道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因着耶稣的介入，事情有了转机，事情就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这就是耶稣的恩典，这就是耶稣来的目的，带来拯救，带来恩典。好，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总结，我们是跟随主的人，我们的主题是这样，所以我们应该效法主，我们也应该这样。首先，对于一个已经认罪悔改的人，我们要和主耶稣一样，以怜悯和宽恕的心去接纳，去包容。这种接纳是要建立在从此不要再犯罪的基础之上。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人认罪悔改和相信耶稣就永远不会再做错的事情，不是的，他仍然有机会，有可能再一次的犯罪，但这些不是一种长期性的犯罪，不是一种习惯性的犯罪，不是一种不停不断的犯罪。更重要的是对罪有一种痛悔又愿意依靠耶稣去改变的心，这是耶稣所看重的重点。此外，在这段经文中呢，我们还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这位行淫的妇人是这段圣经中唯一的罪人吗？不是的，他并不是这段经文内唯一的一个罪人。除了这个妇人之外呢，这段经文还记载了把这个妇人带到耶稣面前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还有原先正在听耶稣教训的年少的群众，他们也是罪人，不是吗？在耶稣的责问下，他们都默认了。注意，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用试探的心来接近耶稣，试图用计谋去试探他。如果我们在第十二节往下读，就可以看到他们对耶稣的拒绝。耶稣在这里用见证人来挑战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在下文当中呢，就尝试用耶稣的宣讲，因为没有见证人而不能够作证，来去挑战耶稣。同时呢，这段经文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我们知道人类呢都沉溺在罪中无法自拔，我们今天需要的乃是一位有赦罪权柄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救主。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察觉到耶稣有一个很独特的声称，就是他有赦罪的权柄。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唯有神才可以赦罪，耶稣这样的声称呢，也让我们看到他自己就是神。同时呢，我们也要效法主对认罪悔改之人的宽恕和包容，我们也要效法主对不肯认罪之人的严厉。我们要警惕包庇不悔改的罪人，也要警惕拒绝愿意悔改的罪人。 愿我们都能够靠着主耶稣脱离罪的捆绑，也愿意我们的主帮助我们紧紧的跟随他。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木心，我们下次再见。
你当竭力在身